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持续奋战在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新闻聚焦，海军山东舰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
重点关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举行向祖国报到宣誓签名仪式，此次和谐使命任务刷新多项记录。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国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武器。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9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关地方和部门反应迅速，组织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奋战，特别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央企等救援力量，克服高寒缺氧困难，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抗震救灾总体顺利。会议强调，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键阶段，不能有丝毫松懈，要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坚决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要继续开展救援善后工作，要组织医疗专家会诊，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要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抓紧做好基础设施修复和废墟清理工作，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好权威信息发布，要进一步提高重点地区房屋基础设施抗震能力和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会议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起政治责任，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协同配合，各级干部要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持续奋战在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衣穿、有饭吃，不受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郝征、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天寒地冻，大爱暖心。昨天，西藏军区继续调集活动板房、行军床、被褥、取暖炉等各类物资，为受灾群众搭建临时安置点。随着活动板房陆续运抵受灾地区，救援官兵立即分工协作，同步展开物资转运、场地平整、板房搭建等工作。与此同时，官兵们还在第一时间把羽绒服、毛毯等救灾物资发放到群众手中，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某团还将多套应急气象装备部署到定日县长索乡、错果乡、曲洛乡三个地域，进行气象实况的现场采集，以保障指挥所供电系统以及灾区通信线路畅通。西藏定日县长索乡嘎布村村民普布格桑：
什么方面都帮，你们帮助下来，我们就有这么好的生活吗？家人的都喜欢解放军，感谢你们。
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专家医疗队在定日县长索乡嘎布村巡诊过程中，发现了一名眼睛受伤的重伤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有摘除眼球的危险。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需要通过直升机紧急运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治。医疗队员谢彪：
通过我们军医检查，发现这个伤员畏光、流泪还头痛。我们考虑这个病人可能眼底受损，很可能要立即手术。我们立即上报，就准备紧急护送。
中午12点左右，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接到紧急任务，需要两架直升机前往定日县长索乡运送伤员。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很快两架直升机顺利起飞并抵达长索乡。由于镇区气象条件复杂，地形地貌复杂，给直升机飞行带来了较大风险。在转运过程中，飞行员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尽可能平稳地飞行。大约两个小时后，这名重伤员被顺利护送至西藏军区总医院展开治疗。目前，西部战区统一指挥解放军武警部队1800多名官兵和50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全力展开人员安置、医疗救护、热食供应等救援行动，在灾区共设置10多个热食供应点，为20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热食保障。武警西藏总队何文龙：
我们一定坚决落实习主席指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投入专业力量，做好抢险救援任务，让受灾群众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心。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定日中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多名被困群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生死救援。
1月9号，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2天，在军地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位于镇中定日县长索乡的受灾群众住进了温暖的帐篷，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情绪慢慢从刚开始的惊慌中恢复过来。记者在森嘎村安置点看到，武警日喀则支队定日中队的官兵们正在给受灾群众分发物资。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场景，武警日喀则支队蔡静告诉记者：
做了早操之后，9点05分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吃饭，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然后我们官兵立即吹哨，从饭堂一起跑出来了，迅速的集结人员，领取装备、救生器材、头盔，随时准备出动。
得益于日常扎实的应急救援演练，从地震发生到做好人员物资出动准备，官兵们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武警定日中队卫生员魏大池：
我们有很多项训练，这个应急救援、抢救灾也是其中之一。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到了这个冬天，会加大就对这些应急预案更多的一个演练，所以我们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随时都可以出动。
当时接到这个出动命令的时候，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反正就急嘛，就赶紧去准备物资。我第一联想的就是因为地震嘛，然后受伤外伤各种非常多，然后还有那种止痛药，然后外用的消毒药，还有可能发生的一个骨折甲板之类的东西都是带齐了的。
在探明本次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点在长索乡附近后，34名官兵立即出动，与当地公安民警一起迅速抵达了长索乡森嘎村。战士战磊说，当时的受灾场景让人十分痛心，
一片废墟，基本上房屋倒塌，这种碎石，人民群众的哭声，赶紧是先救人。
地震发生时，当地天刚刚亮，很多群众还在睡梦中就被掩埋在了废墟里，再加上高寒缺氧的环境，救援行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武警定日中队卫生员魏大石：
我们首先到达现地之后，到一个2层的一个土屋，然后里面掩埋了一个中年的妇女，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小孩子的话，当时他位置比较好一点，然后没有被埋太多，然后我们先迅速的救出来。中年妇女她就是埋得比较深了，周围都有玻璃，然后上面还有一层，一个相当于1层到2层的一个房屋的结构，它上半身基本上都是被石块那些给掩埋的。搬出来之后的话，整个人都是一种很惊厥的状态。我也是一边在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在检查他身体的一个受伤的部位以及受伤的程度这样的，最后还是活下来了。
武警官兵争分夺秒地搜救被困群众，用敲铲，用镐挖，用手刨，即便手套磨破了，手指磨出了血泡，也无暇顾及。武警定日中队战磊说，在救援两名被地震废墟掩埋的群众时，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现场，他和战友们只能依靠最原始的办法展开救援。
当时那个两个人已经压在那个废墟之下了，而且情况是比较危急的，就已经顾不上钉子或者那些碎屑木头扎到手里面，完全不在乎了，所有人都是赶紧想着把石头搬出来，赶紧把人救出来。这样那时候其实工具都用的程度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它石头包括一些家里边那些物件，用一些锹啊是完全起不到一些作用的。
我看它这个民居的这个砖块好像都特别大。
对，他们都是用那种大型的那种石砖，然后加一些木头，然后堆砌而成的，所以一旦倒塌了以后，就只能使用比较原始的双手了。
作为最早一批抵达震中的救援队伍，武警定日中队官兵全力以赴从死神手中抢夺生命，救出了多名被困群众。他们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忙着为受灾群众搭建帐篷、分发物资。经历了这场灾难，官兵们对于生命、对于军人的职责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武警定日中队战磊：
当这种天灾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一个脆弱的生命能把它挽救出来，我觉得对生命的理解又升华了一下。包括我们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在这场天灾面前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我们对得起穿着这身军装的意义。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1月8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城会见到访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安瓦尔说，马中两国是亲密友好邻邦，我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当前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希望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进一步增进各层级交往，将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刘振利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愿与马方不断深化两军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访问期间，刘振利还与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武装部队司令穆罕默德分别举行会见会谈，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军关系等交换意见。会谈前，马方举行了欢迎仪式。
记者娄思佳、杨晓林报道。1月8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驶入祖国传统海疆线之际，举行向祖国报到宣誓签名仪式。任务官兵在辽阔的大海上重温军人誓词，在慎终如始不懈怠奋斗到底凯歌悬横幅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次任务是历次和谐使命任务中历时最长、到访国最多的一次。在提供医疗服务的13个国家中，有7个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任务期间，官兵们克服气候、时差、语言带来的困难，以人心大爱和专业能力为所到国民众真诚服务，刷新和谐使命任务多项记录，取得了医疗服务工作多项新突破。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山东舰近日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陆军第946医院专家医疗队赴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为官兵进行健康体检，请听报道。
海南三亚某军港一场损害管制操演在山东舰上展开，随着警报声响起，全体舰员按照损管部署迅即奔赴站位，甲板损管指挥员立即下令组织消防车、破拆救援组和战斗小组等兵力前出处置。山东舰周超：
操演情节随机，特情复杂，更加的贴近实战，损管队员们配合默契，处置有序，后续我们将不断丰富各类操演的特情环节，在一次次演练中锤炼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损管队员的处置能力，为航母安全保驾护航。
在训练过程中，山东舰飞行甲板上的救援还没有处置完毕，又发生了模拟火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相关区划损管队员密切配合，铺设水带，入舱侦查，险情上报，建立防火区划。在指挥员的有序指挥下，一场场特情被顺利处置。山东舰肖传玉：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始终牢记领袖嘱托，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聚焦战斗力提升，提振精神，按纲施训，向战发力，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推进新年度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迈进。
特约记者上官亚新、肖宇、史兴荣报道。
陆军第946医院专家医疗队近日赴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为官兵进行健康体检。
由陆军第946医院骨科、心血管、口腔科等科室多名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到达驻训点后，顾不上长途奔波疲劳和高原反应，立即开始对点位官兵进行血液检测，测量血压和心电图检查，重点摸排他们在高原的身体状况，并进行现场会诊。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冯庆斌：
医疗队今天很贴心地对我们进行全员健康体检，讲解高原防病常识，并进行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使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地守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陆军第946医院曾浩介绍说，此次健康体检不仅对小散点位进行了例行巡诊和高原保健药物的补给，还针对高原常见病和多发病防治等内容进行授课，对基层卫生骨干进行了急救技能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卫勤骨干的业务能力。
我们根据官兵在高原寒区生活环境的特点，对一些常见疾病做出早检查、早治疗，使官兵对自身健康情况得到全面掌握，确保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到训练当中去。
特约记者翟洋洋、郝轩、陈林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李瑞、于建美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紧贴实战背景展开飞行训练，重点围绕低空飞行、野外机动、编队反潜等科目展开，全面锤炼官兵们的战斗本领。
记者谭文浩、高翔报道。新疆军区某团近日举行卫勤专业比武竞赛，比武采取连贯作业的方式，重点围绕快速减伤评估、止血包扎、车载急救装备使用等内容展开，有效提升了基层卫勤保障队伍的战场救护水平。
记者李山东、张子汉报道。近日，湖北省松滋市人武部联合军地单位和部门组织民兵骨干开展森林灭火演练，他们重点围绕森林火灾的特点、预防措施、灭火原理以及各种灭火装备的操作使用等内容开展培训和演练，全面提升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救援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月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言时指出，叙利亚局势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艰巨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协调行动，支持和帮助叙利亚实现稳定和发展。傅聪强调，无论叙利亚国内局势如何发展，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底线不能改变。据报道，叙利亚军队近日向多名外国恐怖作战分子授予高级职位，其中包括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突厥伊斯兰党，也就是东伊运的头目，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呼吁叙利亚履行反恐义务，防止任何恐怖势力利用叙利亚领土威胁别国安全。傅聪重申，
中方对叙利亚长期奉行友好合作政策，从不干涉叙利亚内政，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叙利亚实现平稳过渡、逐步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做出努力。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月9号，伊朗军队宣布，未来几天内将向作战部队部署1000架战略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伊朗国防部等部门设计生产。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哈梅内伊表示，伊拉克的稳定与发展对伊朗有利。他表示，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是非法的，违背了伊拉克人民和政府的利益， 有证据表明，美国正在试图扩大在伊拉克的存在，这必须坚决反对。
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当地时间8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31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近46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媒体8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从其现有库存中调出的。有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称，希望这批弹药能在本月底前运抵乌克兰。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665亿美元的军事支持。目前，美国国会批准的支持乌克兰资金还剩余大约4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预计将移交给特朗普政府，由其决定是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总台记者顾欣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荷兰国防部回应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此前关于上调北约国家军费标准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言论。该部门发言人称，荷兰方面不认同这类言论，当务之急是首先正确使用现有资金。此前一天，特朗普呼吁北约盟国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使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开疆拓土计划。特朗普7号在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公开威胁称，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针对此事，丹麦方面随后公开表态称格陵兰岛不出售。据介绍，格陵兰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岛屿，位于北美洲的东北方，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与加拿大北部地区隔海相望，距离很近。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会公然发出夺岛的言论？
丹麦是个小国，却拥有格陵兰岛这样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略要地，所以就被美国人惦记上了。这就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算你是美国的盟友，也难逃被美国肢解的命运。那么同样是侵略别国，美国指责俄罗斯的时候是那么义正辞严，现在特朗普要侵略丹麦了，却又能讲得这样理直气壮。他说啊，我们需要格陵兰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言下之意啊，你丹麦如果不识相点，主动把格陵兰岛奉送给美国，你可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了。他还说啊，格陵兰岛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如果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美国人将受益匪浅，我们会保护它，珍惜它，不让它受外部邪恶世界的侵害。你看他居然能把自己想侵占别国领土的这件丑事讲的是如此清新脱俗，真是让世人大开眼界啊。
在距离特朗普1月20号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不到两周之际，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前线展开了激烈对攻。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说，乌克兰军队当天在俄库尔斯克方向发起新的进攻，但被俄军击退。您如何评价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再次发起的反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多占领一些俄罗斯领土，为下一步谈判积攒筹码，同时也希望以此向即将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证明自己还是能打的，是值得支持的。乌军这次能准确抓住俄军的薄弱环节打反击，显然是得到了北约的情报支持。俄军战场感知能力严重不足，乌军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俄军事先居然没有觉察，这个仗打得确实有点窝囊。现在看来，本月底之前俄军已经无力收复库尔斯克州的全部失地，那么这场艰苦血腥的壕堑战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坏的局面。
在中东地区，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日前重启，目前谈判尚未取得任何进展。在此背景下， 我们注意到哈马斯5号宣布同意释放34名人质。哈马斯这个举动能够加快推动巴以和谈的进程吗？
哈马斯在表示愿意释放这批人质的同时，又强调达成人质协议的前提是以军从加沙全面撤军并实现永久停火。这个条件以色列是不会答应的。内塔尼亚胡宁可不要人质，也不想对哈马斯放虎归山。但最近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力量又扩充到了23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哈马斯的兵力已经恢复到本轮巴以冲突之前的水平。当然现在的新兵和当时的老兵从军事素质上讲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也再次证明以色列想用极端的高压和屠杀政策解决巴以冲突，只会给自己培养更多更极端的敌人。
面对以色列方面的潜在威胁，以及美国官员威胁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伊朗从本月4号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代号为“伟大先知19”演习。据称，这是伊朗武装力量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举行这次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
伊朗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焦虑，他要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军演，其实就是换个形式的战争动员。同时伊朗也在加紧推进核谈判，企图在对欧洲的外交上打破僵局。伊朗有8800多万人口，国土面积在中东仅次于沙特，这样的大国是很难被外部力量打败的。但近年来伊朗高级官员和重要的科学家不断在国内被以色列背景的特工杀害，可见伊朗政权内部已经被渗透的千疮百孔，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安全危机。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近日开始执行40年来的首次亚太部署任务，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法国这次派来了一艘航母、一艘护卫舰、一艘核潜艇和一艘补给舰，可以说是一个最低配的航母编队，但法国也算是尽了他最大努力了。他们奉美国之命，40年来首次派航母来到亚太刷存在感，这我们能理解。但法国人有两点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他在与菲律宾搞联合军演的时候别碰南海议题，第二呢是法国航母编队在途经台海的时候要高度谨言慎行，千万别挑战中国底线，法军在美军那儿点个卯交个差也就行了，不能真以为自己还像100年前那样能在亚太横行霸道。如果法军真有这样的错误观念，那么他的亚太之行就会栽跟头。
下周印度海军将为3艘舰艇举行入列仪式，包括2艘水面舰艇和1艘潜艇。印度海军称这3艘舰艇均由印度造船厂建造，那么随着这3艘舰艇的入役，将会对印度的远海作战能力带来哪些影响？
印度媒体认为他们的海军正在迅速地从近海走向远洋，即将服役的尼尔吉里号护卫舰排水量6670吨，接近中国的 052D 型驱逐舰。印军另一艘苏拉特号驱逐舰呢，排水量7500吨，比我们的 052D 还大一些。这两款军舰都已经批量生产，使印军强化了纸面上的远海作战能力。为什么说它是纸面上的远海作战能力呢？因为这些军舰虽然号称是印度制造，实际上呢，只是引进外国技术实现了本土生产，技术来源很复杂。一旦出远海，维护保养的难度非常大，很可能一个系统出问题，整艘军舰就打不了仗。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芬兰海军最近开始在波罗的海执行一项为期4个月的巡逻任务，他要对所有俄罗斯商船进行集中检查，一旦发现有违反西方制裁规定的，马上扣船抓人。芬兰海军最大的护卫舰只有600吨，这么一个北欧小国怎么就敢叫板俄罗斯了呢？关键就是他加入了北约。去年底芬兰海军扣押了一艘俄罗斯邮轮，说他涉嫌破坏海底电缆，俄罗斯没做出任何强力回应。那么这次试探的成功让北约和芬兰信心大增，现在芬兰联合爱沙尼亚等国准备拦截进出圣彼得堡的所有俄罗斯邮轮和天然气船，彻底切断俄方的这条财路。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一个出海口，是它的经济中心，也是俄海军总部所在地。现在它居然要被几个小国从海上封锁，这可真是虎落平阳，令人感慨啊。那么下一步俄罗斯将如何做出回应，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